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山是万物中高耸的东西。仁惠是君主的高尚品行。慈爱是父母的高尚品行。忠诚是臣下的高尚品行。孝顺是子女媳妇的高尚品行。所以山高而不崩塌，人们就会用羊来祭祷。君主仁惠而不懈怠，百姓就会供养他。父母慈爱而不懈怠，子女媳妇就会顺从。臣下忠诚而不懈怠，爵位俸禄就会到来。子女媳妇孝顺而不懈怠，美名就会归附。所以节操高尚而不懈怠，想要得到的就能得到，懈怠了就得不到。因此说山高而不崩塌，祭祷的羊就会到来。深渊是众多生物生长的地方，能够深邃而不干涸，沉入水中的玉石就会到来。君主是百姓仰赖生存的人，能够宽厚醇厚而不苛刻记恨，百姓就会归附。父母是子女媳妇接受教诲的人，能够慈爱仁德教训而不违背事理，子女媳妇就会孝顺。臣下是君主使用的人，能够尽力侍奉君主，就会合于君主的心意。子女媳妇是父母得以安宁的人，能够孝顺有爱顺从父母，就会合于父母的心意。所以深渊干涸而没有水，沉入的玉石就不会到来。君主苛刻而不宽厚，万民就不会归附。父母暴虐而无恩，子女媳妇就不会亲近。臣下随声附和而不忠诚，就会卑贱受辱困穷。子女媳妇不安顿好父母，祸患忧虑就会到来。所以深渊不干涸，想要得到的就能得到，干涸了就得不到。因此说深渊深而不干涸，沉入的玉石就会到来。天覆盖万物，控制寒暑，运行日月，排列星辰，这是天的常规。用礼来治理，忠而复始。君主管理万民，治理天下，凌御百官，这是君主的常规。用法来治理，忠而复始。和睦子孙，团结亲属，这是父母的常规。用义来治理，忠而复始。敦厚恭敬，忠诚信实，这是臣下的常规。用来侍奉君主，忠而复始。爱护亲人，善于供养，思念恭敬，接受教诲，这是子女媳妇的常规。用来侍奉父母，忠而复始。所以天不失去它的常规，寒暑就会按时到来，日月星辰就会顺序运行。君主不失去它的常规，群臣就会合乎道义，百官就会各守其职。父母不失去他们的常规，子孙就会和顺，亲属就会和睦。臣下不失去他们的常规，做事就没有过失，官职就能得到治理。子女媳妇不失去他们的常规，长幼就会有序，亲疏就会和谐。所以用常就能治理，失常就会混乱。天未曾改变过他用来治理的常道。因此说天不改变他的常规。地生长养育万物，这是地的法则。治理安定百姓，这是君主的法则。教诲护持家事，这是父母的法则。正直劝谏尽节而死，这是臣下的法则。尽力供养，这是子女媳妇的法则。地不改变他的法则，所以万物生长。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，所以百姓安定。父母不改变他们的法则，所以家事有条理。臣下不改变他们的法则，所以君主没有过失。子女媳妇不改变他们的法则，所以父母的供养完备。所以用法则就会安定，不用法则就会危险。地未曾改变过他用来安定的法则。因此说地不改变他的法则。春天阳气开始上升，所以万物生长。夏天阳气全部上升，所以万物成长。秋天阴气开始下降，所以万物收获。冬天阴气全部下降，所以万物储藏。所以春夏生长，秋冬收藏，这是四季的节律。赏赐刑罚是君主的节律。四季未曾不生长和肃杀，君主未曾不赏赐和刑罚。因此说春夏秋冬不改变他们的节律。天覆盖万物并控制他们。地承载万物并养育他们。四季生长万物并收藏他们。从古到今不改变他们的道。因此说古今是一样的。蛟龙是水中的神物。凭借水就能显示神威， 失去水神威就会消失。君主是天下有威势的人，得到百姓威势就能建立，失去百姓威势就会丧失。蛟龙要等到得到水才能显示他的神威，君主要等到得到百姓才能成就他的威势。因此说，蛟龙得到水，神威就可以建立。虎豹是野兽中凶猛的，居住在森林大泽之中，人们就畏惧他们的威势而敬服他们。君主是天下有势力的人，身居宫中人们就畏惧他的势力。所以虎豹离开他们幽居的地方而靠近人，人们就能捕获他们而改变他们的威势。君主离开他的宫门而接近百姓，百姓就会轻视他，傲慢地对待他的势力。因此说，虎豹依托幽深之处，威势就可以被敬服。风是吹动万物的，风所吹动的地方不回避贵贱美丑。雨是湿润万物的，雨所降落的地方不回避大小强弱。风雨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，所到之处没有固定的地方，人们即使被吹被淋也没有怨恨。因此说，风雨没有固定的地方，怨恨就不会到来。君主之所以命令就能执行，禁止就能停止，一定是命令符合百姓所喜欢的，禁止符合百姓所厌恶的。百姓的实情没有不想生存而厌恶死亡的，没有不想得利而厌恶受害的。所以君主命令有利于生存，有利于人的命令就能执行，禁止杀人害人的禁止就能停止。命令之所以能够执行，一定是百姓喜欢君主的政令，命令才能执行。因此说，贵在能够推行命令。君主之所以能使臣下尽力而亲近君主，一定是因为为天下谋利除害。所以恩德施加于天下，惠施深厚于万物，父子得以安宁，众生得以养育，所以万民高兴地竭尽全力而乐意被君主使用。在内致力于农耕，努力劳作来充实粮仓；在外尽节拼死抵抗敌人来安定国家，即使劳苦卑贱也不敢抱怨。这就是卑贱的人之所以忘记他们卑贱的原因。因此说，卑贱的人有办法忘记卑贱，起居按时，饮食有节制，寒暑适应，身体就会健康而寿命延长。起居不按时，饮食无节制，寒暑不适应，身体就会劳累而寿命减损。人懒惰而奢侈就会贫穷，勤劳而节俭就会富裕。事物没有凭空到来的，一定有其原因。因此说，长寿、夭折、贫穷、富裕不是无缘无故到来的。法令确立而百姓喜欢它，命令发出而百姓接受它，法令符合民心，就像符节相合一样，那么君主就会尊贵显赫。因此说，接受命令是君主尊贵的表现。君主说话顺乎道理，符合民情，百姓就会接受他的话，百姓接受他的话，民生就会显扬。因此说，接受言辞是民生运行的方式。明君治理天下，使百姓安静而不扰扰，使百姓安逸而不劳累。不扰乱，百姓自然循规蹈矩；不劳累，百姓自然努力做事。因此说，君主无事，百姓自然努力。君主确立他的法度，陈述他的分职，明确他的法规，以此来治理百姓，而不先用言语教导，百姓就会遵循正道。所谓鲍黍，是指祭祀的器物。因此说，鲍黍不言，宗庙已经修制。壮大的鸿鹄是形态优美的，形态优美，所以百姓歌唱它。道德仁义是行为美好的，道德仁义美好，所以百姓喜欢它。百姓所歌颂喜欢的是美好的行为和道德仁义，而明君和鸿鹄都拥有这些。因此说，鸿鹄壮大，百姓歌唱它。积极是诚实庄重果断，多事是众多闲事。周文王诚实庄重果断，所以国家治理，他的群臣明晓道理来辅佐君主，所以君主英明。君主英明而国家治理，境内都受到他的恩泽，殷商百姓抬头仰望文王，愿意做文王的臣子。因此说，积极多事，殷商百姓被感化。纣王做君主，劳苦百姓的体力，掠夺百姓的财富，使百姓面临死亡危险，残暴的政令施加给百姓，惨毒的使臣遍布天下。所以大臣不清静，小民怨恨，天下人背叛他而愿意做文王的臣子， 这是纣王自己招致的，因此说纣王的过失。没有法度成事，像飞蓬一样摇摆不定，这叫做飞蓬之言。飞蓬之言，民君不听。没有法度的话，民君不允许。因此说飞蓬之言不再被尊崇之列。道推行，君臣就会亲近，父子就会安宁，各种生物就能生长。所以明君的当务之急在于推行道，不顾及小事。燕雀是小事中的小者，因此说燕雀聚集，道恒不顾及。明君的举止合乎道理义理，号令顺应民心，诛杀符合其罪，赏赐符合其功，所以即使不用牺牲，规避向鬼神祈祷，鬼神也会帮助他，天地也会赞助他，做事就会有福。乱君的举止违背义理，号令逆反民心，诛杀不当其罪，赏赐不当其功，所以即使用牺牲规避向鬼神祈祷，鬼神也不帮助，天地也不赞助，做事就会有祸。因此说牺牲规避不足以用来供奉鬼神。君主之所以有功绩，在于富强，所以国家富足，兵力强大，诸侯就会服从他的政令，灵敌就会畏惧他的威势，即使不用宝物钱币贿赂诸侯，诸侯也不敢侵犯。君主之所以有罪过，在于贫弱，所以国家贫穷，兵力弱小，打仗就不能取胜，防守就不能坚固，即使拿出名器重宝来贿赂灵敌，也免不了灭亡的祸患。因此说君主的功绩有根本，宝物钱币有什么用？义是古代善于射箭的人，调和他的弓矢并牢牢把握，他持弓时审查高低，有避重的方法，所以能多次发射而多次命中。明君就像义一样，平和他的法令，审查废置并牢牢把握，有必定治理的方法，所以能多次行事而多次得当。道是义之所以必重的原因，也是君主之所以必定治理的原因。射箭是拉弓放箭，因此说义的道不是射箭本身。造父是善于驾驭马的人，善于观察他的马，调节马的饮食，估量马的力气，审查马的足力，所以能走远路而马不疲累。明君就像造父一样，善于治理他的百姓，估量他们的力量，审查他们的技能，所以能建立功业而百姓不困苦受伤。所以方法是造父之所以能走远路的原因，也是君主之所以能建立功名的原因。驾驭是握住缰绳，因此说造父的方法不是驾驭本身。西仲制造车器，方圆曲直都符合规矩钩绳，所以机关转动配合得当，使用起来牢固锋利，制成的器具坚固。明君就像西仲一样，言辞动作都符合方法，所以众多道理相当，上下亲近。技巧是西仲之所以制造器具的原因，也是君主之所以治理的原因。砍削是斧刀，因此说西仲的技巧不是砍削本身。百姓有利就前来，有害就离去，百姓追逐利益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对四方没有选择，所以想要招来百姓，先兴起他们的利益，即使不召唤，百姓也会自己来，设置他们所厌恶的东西，即使召唤，百姓也不会来。因此说招来远方的人，不要用强制手段，治理百姓像父母一样，百姓就会亲近爱戴他。用醇厚之道引导，用真实态度对待，即使不说我亲近百姓，百姓也会亲近。治理百姓像仇敌一样，百姓就会疏远他。用不厚之道引导，用不真实态度对待，欺诈虚伪一起产生，即使说我亲近百姓，百姓也不亲近。因此说亲近百姓，不说空话。明君使远方的人来归附，近处的人亲近，关键在于用心。所谓夜行，就是心行，能够用心行得，天下就没有人能与他争了。因此说只有夜行者才独有他。做君主而残害百姓，做父母而暴虐，做臣下而不忠诚，做子女媳妇而不孝顺，这四种是人的大过失。大过失在身上，即使有小善，也不能算贤能。所谓平原是低洼地，即使有小土丘，也不能算高。因此说平原的低洼地哪里能算高？做君主而仁惠，做父母而慈爱，做臣下而忠诚，做子女媳妇而孝顺，这四种是人的高尚品行。高尚品行在身上，即使有小过失，也不能算不孝。 所谓大山，是山中的高山，即使有小缺陷，也不认为是深。因此说，大山的小缺陷，哪里能算深？诋毁贤人叫做资，推崇不孝之人叫做畏。诋毁和推崇不孝的人被任用，君主的明智就会被蒙蔽，诋毁和赞誉的言论就会兴起，任用他们担任大事，事情就会办不成而祸患到来。因此说，诋毁贤人，推崇不孝的人，不要给予重任。明君考虑事情，为天下谋划的叫做无臣，无臣，天下就会受到他的恩泽，恩泽遍布天下，后世享受他的功绩久远而利益更多。因此说，无臣可以与之谋划远大事。圣人选择可以说的话才说，选择可以做的事才做。苟且得利而后有祸害，苟且得乐而后有忧虑，圣人不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圣人选择言语一定顾及他的后果，选择行为一定顾及他的忧患。因此说，顾及忧患的人可以与之共同行道。小人歪曲道来取悦于人，迎合君主心意而苟且取悦，贪图利益而苟且获得，这样的人，他们得到虽然快，祸患的到来也迅速。所以圣人远离而不任用他们。因此说，那些计谋迅速而忧患就在近处的人，去了就不要召回。做一件事而为天下带来长远利益的叫做局长，局长受到利益的人就多，而道德仁义的影响就深远。因此说，举长的人可以看得远。天的裁量广大，所以能覆盖万物，地的裁量广大，所以能承载万物，君主的裁量广大，所以能容纳众多事物而众人得以归附。因此说，裁量广大的人，众人归附，富贵尊显，百姓归附喜欢，君主没有不想要的。所以想要百姓怀念喜欢自己，一定要修养道德而不厌倦，这样百姓就会怀念喜欢他。因此说，美人之怀一定要修养道德而不厌倦。圣人在谋求事情时，先讨论他的礼义，考虑他是否可行。所以合乎意的就去做，不合乎意的就停止，可行的就去做，不可行的就停止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事情常常成为自身的宝贵财富。小人在谋求事情时，不讨论他的礼义，不考虑他是否可行，不合乎意也去做，不可行也去做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事情从来不可靠。所以说，一定要得到的事情不值得信赖。圣人在承诺或拒绝时，先讨论他的礼义，考虑他是否可行。合乎意就承诺，不合乎意就拒绝，可行就承诺，不可行就拒绝。因此他们的承诺从来没有不守信用的。小人不合乎意也承诺，不可行也承诺，说出的话一定承诺，因此他们的承诺未必可信。所以说，一定承诺的话不值得相信。在一家谨慎行事，就能在一家立足，在一乡谨慎行事，就能在一身立足，在一国谨慎行事，就能在一国立足，在天下谨慎行事，就能在天下立足。因此他们所谨慎的范围小，那么他们所立足的范围也小，他们所谨慎的范围大，那么他们所立足的范围也大。所以说，在小事上谨慎的人，不能成就大事业。大海不拒绝水流，所以能成就它的宏大。高山不拒绝土石，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峻。明君不厌恶民众，所以能成就它的众多。世人不厌恶学习，所以能成就它的盛名。挑剔的人厌恶的东西很多。觐见是用来使君主安定的，食物是用来使身体强壮的。君主厌恶觐见就不会安定，人挑剔食物就不会强壮。所以说，挑剔食物的人不能使身体强壮。谈论道德、忠信、孝悌的言论，这些言论是不会被废弃的。上天公平而无私，所以无论美恶无不覆盖。大地公平而无私，所以无论大小无不承载。不被废弃的言论公平而无私，所以无论贤能与否无不采用。因此拥有不被废弃的言论的人，是参合了天地的无私。所以说，拥有不被废弃的言论的人，一定与天地相参配。明君任用事物时，发挥他们的长处，不使用他们的短处，所以事情没有不成功的，功业没有不建立的。 昏君不知道事物各有长短，而要求完备。思考事物，确定物品，辨明礼义，是人的长处，而猿猴的短处。攀高越险，是猿猴的长处，而人的短处。用猿猴的长处来要求人，所以他的命令废弃而要求不能满足。所以说，从三仞高的崖岸跳下是人最大的难事，而猿猴却能在那里饮水。明君兴办事情时，任用圣人的思虑，使用众人的力量，而不亲自参与，所以事情成功而福运产生。昏君自认为聪明，而不依靠圣人的思虑，夸耀自己的功绩，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，只任用自己而不听取正确的劝谏，所以事情失败而灾祸产生。所以说，骄傲自夸，喜好专断，是举世的祸患。马是用来乘坐行走旷野的，所以即使不在旷野行走，饲养马匹也从未懈怠。百姓是用来守卫作战的，所以即使不守卫作战，治理养护百姓也从未懈怠。所以说，不在旷野行走，也不丢弃他的马。上天产生四季，大地产生万种财物，用来养育万物而无所索取。明君是与天地相配的人，按时教导百姓，鼓励他们耕种纺织，来丰厚百姓的养生，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不独占利益。所以说，能够给予而不索取的人，是天地之配。懈怠疏忽，用这种态度侍奉君主就不忠诚，用这种态度侍奉父母就不孝顺，用这种态度兴办事情就不能成功。所以说，怠惰的人达不到目标。用圆规曲尺来画方圆就能成功，用尺寸来量长短就能准确，用法度来治理百姓就能安定。所以事情不违背礼义的，他的成功如同神助。所以说，不违背礼义的人就像有神助。侍奉君主而不尽力就会受刑罚，侍奉父母而不尽力就不被亲近，接受学业请教学习而不加倍努力就不能成功。所以早晨不努力追求进步，傍晚就看不到功效。所以说，早晨忘记他的事情，傍晚就失去他的功效。内心真诚守信，名誉就美好，行为谨慎恭敬，尊贵显赫就会到来。内心不诚实，名声就恶劣，行为轻慢，侮辱就会产生。所以说，邪气侵袭内心，正气就会衰退。作为君主而不明白君臣之意来端正臣子，那么臣子就不知道为臣的道理来侍奉君主了。所以说，君主不像君主，臣子就不像臣子。作为父亲而不明白父子之意来教育儿子并规范他，那么儿子就不知道为人子的道理来侍奉父亲了。所以说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就不像儿子。君臣亲近，上下和谐，万民和睦，所以君主有命令百姓就执行，上有禁令百姓就不触犯。君臣不亲近，上下不和谐，万民不和睦，所以命令就不能执行，禁令就不能制止。所以说，上下不和，命令就无法执行。言辞诚信，动作庄重，衣冠端正，那么臣下就敬畏。言辞轻慢，动作失当，衣冠不整，那么臣下就轻视他。所以说，衣冠不端正，宾客就不严肃。仪是万物的标准，法度是万民的仪表，礼义是尊卑的仪表。所以行动有仪，命令就能执行，没有仪，命令就不能执行。所以说，进退没有仪，政令就不能执行。君主温和善良宽厚，百姓就爱戴他，整肃庄严，百姓就畏惧他。百姓爱戴他就会亲近，畏惧他就会服从。百姓亲近并且服从，是君主所急需的。所以说，既安抚又威严，君道就完备了。君主能够安定他的百姓，那么百姓侍奉君主就像侍奉父母一样。所以君主有忧愁，百姓就为他忧愁；君主有危难，百姓就为他笑死。君主看待百姓如泥土，那么百姓就不为他所用；君主有忧愁就不忧愁，有危难就不笑死。所以说，没有人使他快乐，就没有人为他悲哀；没有人使他生存，就没有人为他笑死。百姓之所以守城作战至死而不退缩，是因为君主施加给百姓的恩惠深厚。所以君主施恩深厚，百姓的回报也深厚；君主施恩浅薄，百姓的回报也浅薄。 因此施恩浅薄而要求丰厚报答，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，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，所以说给予的不达到，回报的就不充足。道是扶持万物，使他们得到生长繁育，各自终结其性命的东西。所以有人用它来治理一乡，有人用它来治理一国，有人用它来治理天下。所以说道所说的是一样的，但运用的人不同。听闻道而用来治理一乡，亲爱父子，和顺兄弟，端正习俗，使百姓乐于其上，安于其土，成为一乡主干的人，是一乡的人。所以说有听闻道而喜好治理一乡的人，是一乡的人。百姓追随有道的人，就像饥饿时先找食物，寒冷时先找衣服，暑热时先找阴凉。所以有道百姓就归附他，无道百姓就离开他。所以说道失去了，人们就不会来，道来了，人们就不会离开。道是用来变化自身而归于正理的东西。所以道在身，言语自然和顺，行为自然端正，侍奉君主自然忠诚，侍奉父亲自然孝顺，待人自然合理。所以说道的设立是自身的转化。上天的道满而不溢出，盛而不衰败。明君效法天道，所以尊贵而不骄傲，富裕而不奢侈，行事合理而不懈怠。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富贵，长久拥有天下而不丢失。所以说保持圆满的人与天道相合。明君是解救天下祸患，安定天下危局的人。解救祸患，安定危局，必须依靠万民为他所用，然后才能做到。所以说安定危局的人需要众人。土地广大，国家富裕，人口众多，军队强大，这是兴盛充盈的国家。虽然已经兴盛充盈，但没有深厚的德性来安定它，没有法度来治理它，那么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，百姓也不是他的百姓了。所以说失去上天的法度，虽然充盈，也一定会枯竭。臣子不亲近他的君主，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，上下离心而不和睦，所以虽然暂时安定，也一定会危险。所以说上下不和，虽然安定，也一定危险。君主拥有天道来驾驭他的百姓，那么百姓就一心奉承君主，所以能够富贵而长久称王天下。失去天道，那么百姓就离散背叛而不听从，所以君主危险而不能长久称王天下。所以说想要称王天下而失去天道，天下是不能得到的。君主致力于学习术数，致力于推行正理，那么变化日日进步，达到大功，而愚人不知道。昏君荒淫邪僻，每天做无道之事，直到灭亡而不自知。所以说没有人知道他在做，他的功业已经成就，没有人知道他在舍弃，隐藏起来而无形。古代的三王五伯都是君主中有利于天下的人，所以自身尊贵显赫，而子孙得到他的恩泽。桀纣利都是君主中危害天下的人，所以自身困苦伤害，而子孙遭受灾祸。所以说对现在有疑问的考察古代，不知道未来的看过去。神农教导耕种生产谷物来给百姓利益，大禹亲自疏通河流，斩断高处架桥低处来给百姓利益，商汤周武征伐无道，诛杀暴乱来给百姓利益。所以明君的行动虽然不同，但有利于百姓是相同的。所以说万事的任起源不同而归属相同，古今一致。屋梁弯曲不能胜任，房屋就会倒塌，而人们不怨恨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幼子慈母所爱，如果不按道理行事，揭下瓦片，慈母就会用鞭子打他。所以按道理行事，即使房屋倒塌也不被怨恨，不按道理行事，揭下瓦片也一定被打。所以说屋梁曲造成房屋倒塌，怨恨不会归咎。幼子揭下瓦片，慈母手持鞭子，推行天道，施行公理，那么远方的人自然亲近。废弃天道，推行私利，那么母子也会互相怨恨。所以说天道达到极致，远方的人自然亲近。人事兴起，近亲也会产生怨恨。古代周武王的土地不过百里，战士不过万人，然而能战胜攻取，立为天子，而世人称他为圣王，是因为他知道做事的方法。桀纣贵为天子， 富有天下，土地很大，战事很多，而生死国王被天下羞辱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做事的方法。所以能做事，小的可以成为大的，贱的可以成为贵的。不能做事，即使身为天子，别人也会夺取他。所以说，灵巧的人有余，而笨拙的人不足。明君上不违背天，下不荒废地，所以天给以时令，地生长财富。昏君上违背天道，下断绝地理，所以天不给时令，地不生长财富。所以说，功业顺应天道，天就帮助他。功业违背天道，天就违背他。古代，周武王是天所帮助的。所以虽然土地小，人民少，仍然成为天子。桀纣是天所违背的，所以虽然土地大，人民多，仍然受困受辱而死亡。所以说，天所帮助的，虽然小也一定变大。天所违背的，虽然大也一定削弱。与人交往，多欺诈虚伪，没有真情实意，贪图一切，这叫做乌鸦聚集般的交情。乌鸦聚集般的交情，起初虽然相互欢乐，后来一定相互呵斥。所以说，乌鸦聚集般的交情虽然好，但不清净。圣人与人缔结约定，向上观察他侍奉君主的情况，向内观察他侍奉父母的情况，一定有可以知道的道理，然后缔结约定。约定如果不基于理，后来一定相互背叛。所以说，不郑重的约定虽然牢固，也一定解除。道的运用贵在郑重。明君与圣人谋划，所以他的谋划成功；与圣人兴办事情，所以他的事情成功。昏君与不贤的人谋划，所以他的计策失败；与不贤的人兴办事情，所以他的事情失败。计策失败而事情失败，这是与不可靠的人合作的罪过。所以说，不要与不可靠的人合作。君主衡量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，然后才驱使。所以在人力能做到的范围内下令，命令就能执行；在人力能做到的范围内驱使，事情就能成功。昏君不衡量人力，在人力不能做到的范围内下令，所以他的命令废弃；在人力不能做到的范围内驱使，所以他的事情失败。命令发出而废弃，兴办事情而失败，这是强迫不能做的罪过。所以说，不要强迫不能做的事。狂妄迷惑的人，告诉他君臣之义、父子之礼、贵贱之分，他不相信圣人的话，反而伤害圣人。所以圣人不告诉他。所以说，不要告诉不知的人。与不贤的人兴办事情，事情就会失败；在人力不能做到的范围内驱使，命令就会废弃。告诉狂妄迷惑的人，自身就会受害。所以说，与不可靠的人合作，强迫不能做的事，告诉不知的人，叫做劳而无功。常常用言语炫耀明显，他对人给予，他对人爱护，他对人有恩德，用这个作为朋友就不亲近，用这个作为交情就不牢固，用这个对人施恩就不被回报。所以说，表现出给予的朋友几乎不亲近，表现出爱护的交情几乎不牢固，表现出施舍的恩德几乎不回报。四方所归附的是内心实际做的人。明君不用自己的智慧，而任用圣人的智慧；不用自己的力量，而任用众人的力量。所以用圣人的智慧来思考的，没有不知道的；用众人的力量来兴办事情的，没有不成功的。能舍弃自己而依靠天下的智力和力量来行动，那么自身安逸而福运多。昏君独用他自己的智慧，而不任用圣人的智慧；独用他自己的力气，而不任用众人的力气，所以自身劳苦而灾祸多。所以说，独断专行的国家劳苦而多灾祸。英明的君主对内施行法度，对外推行礼义，所以邻国亲近他，盟国信任他，有祸患时邻国为他担忧，有危难时邻国来救援。混乱的君主对内失去百姓，对外不被邻国信任，所以有祸患时没有人担忧，有危难时没有人救援，内外都失去支持，孤立无援，所以国家衰弱而君主受辱。所以说，孤立无援的君主地位卑下而没有威严。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，一定要任用圣人，然后天下才能治理好。女子寻求夫家，一定要通过媒人，然后婚事才能成功。所以治理天下而不用圣人，天下就会混乱而百姓不清净。 寻求夫家而不用媒人，就会丑恶而被人不信任。所以说，自己做媒的女子可耻而不被人信任。英明的君主，人们还没见到他就有亲近之心，这是因为他有使百姓亲近他的方法，所以他的地位安稳而百姓归附他。所以说，还没有见面就产生亲近之心，就可以前往归附了。姚和顺是古代贤明的君主，天下人推崇他们而不厌倦，赞誉他们而不满足，时间久远也不遗忘，这是因为他们有使百姓不遗忘的方法，所以他们的地位安稳而百姓来归附。所以说，长久不被遗忘就可以来归附了。日月是照耀万物的，天上多云气，遮蔽的东西太多，那么日月就不明亮。君主如同日月，群臣中很多奸邪之人树立私党，用来遮蔽君主，那么君主就不能明察他的臣下，臣下的情况不能上达，所以奸邪日益增多，而君主更加被蒙蔽。所以说，日月不明亮，但天不会改变。山是万物中高的，地势险阻，污秽不平坦，那么山就看不见。君主如同山，左右臣子多结党营私来拥蔽君主，那么君主就不能被看见。所以说，山虽高却不能看见，但地不会改变。君主说话不违背民心，不背逆礼义，他的话足以安定天下，人们唯恐他不再说话。如果说话背离父子亲情，疏远君臣之道，危害天下众人，这样的话就不能再说第二次，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说。所以说，话不能说第二次的，君主就不说。君主自身行为端正，待人礼貌，遇事合理，行为出于自身而成为天下效法的榜样，人们唯恐他不再这样做。如果自身行为不正，待人暴虐，对人不讲信用，行为出于自身而被天下人耻笑，这样的行为不能重复，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做。所以说，行为不能重复的，君主就不做。话不能重复说，是因为那话不诚信。行为不能重复做，是因为那行为暴虐害人。所以说话不诚信，百姓就不归附，行为暴虐害人，天下就怨恨。百姓不归附，天下怨恨，这是灭亡的根源，所以英明的君主禁止这些。所以说，凡是话不能重复说，行为不能重复做的，是国君的重大禁忌。